四无畏十力十八不共法，都在接念无助的真心中，借着根尘接触的缘而显化出来的。所以你看，悟的人把这些根本无明破除了以后啊，他叫如来藏，藏一切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你看这个一心啊，它里面所讲的这个生灭门跟真如门，真如门是体空寂的，所以这个真如门可以说什么这个如来藏里面的空如来藏，体空寂，泯心体了不可得，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所以啊，这一心的二门的真如门可以说是空如来藏。那这个生灭门是什么呢？是指不空如来藏，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有它真实的妙用，那就是我们的性德啊。你问说为什么呢？没有办法解释，不思议，只能够跟你讲法性如是啊。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都是这样啊，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有它恒沙妙德的真实的妙用啊。但是我们被五阴烦恼尘障住了，所以你显现出来只是烦恼而已啊，在这里分别计较啊，所以我们只是迷指外面的一点点的五欲六尘，却损失掉了我们整粮仓库啊，我们这如来藏啊，这大仓库就全部损失掉了，变成藏起来了啊。所以啊，这一心是法界的一大种相，也就是如来藏心，它含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速出世间法，也就是出世间上上法。那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它是现象界得以建立所依的本体啊。我们这现象界就是我们这十法界，这现象界它所依的本体就是我们这一心现十法界，就是我们真如随着染尽二眼所变现出来的。我们以后会详细解释随着尽缘，但是这个尽呢，不是着了清净的尽哦，是染尽皆离的尽哦，那是真尽哦。如果你心里有一个觉得我现在清净了，那是被尽所染污了，所以染也要离，尽也要离的这种真尽，随着这种真尽的缘变现这四圣法界。这四圣法界是佛法界、菩萨法界、缘觉法界跟声闻法界。那随着染缘变现，我们就六凡法界。这染缘有一种是浸染，一个是染然。那浸染、清净染，那就是什么？是禅是空，它是被清净染的。那我们这个六欲诸天，我们以及于人、修罗、畜生、恶鬼、地狱，那这个都是被染所染，被五欲六尘所染。如果被这五欲六尘所染染的深的人，贪嗔痴重的，那堕到三恶道。如果你被五欲六尘染，但是你能够持五戒修十善，那就感人天啊，也或者感人天国啊。但是如果你是一样能够修福，但是嗔恨心很重，那就感了修罗道。所以这十法界就是真如随着染尽二眼所变现出来的，它体通通是一样啊，就是一个真如啊，通通这样一个东，这样一法之所印呢、啊。这古德常讲，我们这法界也是以精成气，气气皆精呢、啊，当体都是真如啊。所以有情无情同源种质，都是一个事所变现出来啊。这全事即理，全理即事，就是我们这个真如所变的。所以啊，它是现象界得以建立所依的本体啊，也是凡夫由不觉道觉得以解脱成佛的真实的实相法界啊。那我们佛要怎么修呢？啊，我们现在是分别妄想执着啊，啊，所以我们要凝啊，要记得观照修行啊。啊，比如像净土宗，他就叫你把一心念佛，然后由功夫成片，那功夫成片还有个能所啊，能念的我跟所念的佛号还在啊，然后慢慢到了入四一心，四一心就什么能所双明，但是你还有那个一相在，那个能所双明的一相， 所以四依心所看到的就是一种宁静极静宁静安详的相了，但是他还有这个相在，所以叫四依心，但是他已经没有能念跟所念了啊，因为他是虽然是见分跟相分，但是呢他不相应然，不跟见缘跟见跟那个见分跟见缘这个相应的。所以有功夫成片到四依心，四依心已经是能所双明了，但是他还有那个双明的极尽的相。如果这个功夫再提升变成离依心了，那连这个那个清净极灭的相啊也泯除了。就好像经上常说的，生灭灭于极灭现前，当现前之时也无现前之量，那就入离了。当你极灭现前有现前之量，那就是那就是四依心，那现前之时也无现前之量，那烦恼即菩提，四理不二了啊，染尽一如了，所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是一将修的。所以啊，要如何才能够这个由凡夫由不觉到道觉，得以解脱成佛的实相法界啊，那你要借着我们的修行来达到尽智双明，能所双亡，离四相皆百会，你就证入这个境界了。禅宗参话头也是这样的功夫啊，把我们的分别妄想啊临在一个话头上，而通身化为一个移情，也是把你的分别妄想通通化为一个移情，等到这个移情破了啊，这样而达到尽智双明能所双亡的境界，显真如的吉兆啊，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但是绝不攀缘外层境界啊。所以啊，这个一心啊，也是有凡夫由不觉到觉，得以解脱成佛的实相法界啊。那二门也就是心真如门以及生灭门，这二门呢，是把一心开出体和相两面的。那心真如门是一心的体，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空如来藏，泯心体了不可得，说是一物即不重啊。六祖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心真如门，心真如门是一心的体，心生灭门是一心的相啊，也就是它的用。它的相跟它的用，它的相用根尘接触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啊，全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皆实相，转我们六尘成境界般若啊。我们以前根尘接触就是攀缘分别执着，如果你能够证得心真如门，然后你就转我们根尘接触六尘境界变成了境界般若，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你的观照般若，然后念念不离实相般若啊。所以啊，这个心生灭门是你一心的相，也就是它的相跟它的用，就指着不空如来藏。但是你一定要晓得，要看得破放得下，不染万境，让你的真心常自在，才能够证入这样子。如果我们念念攀缘，那绝对做不到的。所以啊，我们固知啊，心真如门即离体啊，它就离体；心生灭门即四相啊。所以悟的人，全是即离，全理即是，理是无碍，是理圆融啊。所以圆就有根性呢、啊，他看我们这境界，整个就是个离体，是理是圆融，没有障碍的，是全波是水，全水寄托啊。所以我常说实相法界在那里，就在我们眼前，但是因为你心有取舍分别妄想，所以把这个实相，我们眼前的实相境界转成了我们现在人间法界，或者它当体就是真如。因为我们尽智不能双明啊，我们能所不能双明啊，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攀缘外层，都在知见立知名上立名啊，时时刻刻都在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人长六出啊。 所以你不见得实相，不能悟实相啊。所以啊，凡夫依依不绝，迷于事相，那就造业受报啊。那第三，那三大，也就是这一心二门的体大、相大、用大。那体大就是指真如的离体是尽虚空遍法界，能随染尽二眼变现这十法界。它的离体啊，则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毕竟长虹啊，中间要给它加个句点啊，加个这个逗点，毕竟长虹无有形象啊。而虽然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毕竟长虹无有形象，但是它的用，它的相却是空灵不灭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往往以为我是眼睛看，耳朵听，鼻子在闻啊，嘴巴在，舌头在肠胃，身子在感觉，心在想。阿难在楞严经也是这样的疑惑啊。他说眼在看，心在想啊，啊，所以佛陀啊，为了让阿难了解啊，法界一切的作用就是一心而已，就是心啊，不是你的眼在看，心在想。所以费尽了功夫，经过七处真心、十方显见、会四颗机真，然后啊，这个原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阿难才悟法身，悟这一心，才悟了哦，原来法界只有一心啊。所以诸位，这个见闻嗅尝皆知，不是要依靠眼耳鼻舌身意啊，它就是你那一念心而已啊。所以这个见闻嗅尝皆知，心念是遍照法界，具有这样的如是功德啊。但是你不守自信啊，所以啊，它就跟四大交融在一起啊。所以现在只好本来是一心的东西，所以必须借着眼耳鼻舌身意来起作用。本来是只有这一念心而已啊，虽然现在它必须借着眼耳鼻舌身来起作用，但是它的根本上还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看，它这六根配合得很好，对不对？所以人家讲话你一听，脑筋就知道，下一句该怎么回答。你看那个拳击手在打架啊，在那个拳击比赛，对不对？这一次手挡，这一次还可以反击，眼睛还在看对方的攻击。你看手脚配跟眼睛啊，跟身体配合的那么灵活，还可以蹦蹦跳跳的来闪避对方的攻击，这就是什么呢？一心在后面。但是现在没有办法了，被他已经随着我们的染缘啦，跟这四大交合在一起了，它变成借着六根才起作用了。如果你破除了这些根本无明呢，诸位啊，你根本不要借这个根来起作用，一根就可以代替六根。楞严经说得很清楚，头可以代眼耳鼻舌身意，任何一根就可以代替一切的。所以啊，你人在这里，法界的事情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因为真正知道的不是这个肉体，是你那一念的无住真心。这念心是无形无相啊。所以啊，虽然我们真如的体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毕竟常恐无有形象，但是它的相用是空灵不灭的。这具足恒沙妙德，三明六通，分身法界啊，可以转职能啊，我们今天新人啊，真如可以转职能啊，千数千百亿万亿化身啊，不思议境界啊，能够在一切法中得自在，色自在，能够变化一切形式，太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不是我们嘴巴可以来描写我们这真如的不可思议境界啊。啊，这是空灵不灭啊。那相大也就是指我们真如离体具足恒沙无漏的功德，像达摩祖师所说的尽智妙言体本空寂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但那体是空寂啊。那用大是本论指真如离体具有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啊，这本论以如来藏纯善无恶至善圆满的，我们本论就是讲如来藏是纯善无恶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往往会哎呀这件事情良心发现，我们世间人讲叫良心发现，这个坏人也会良心发现啊。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性善就是从真如体来讲的。 他是信善，所以当你宁静的时候，他良心就发现，哎呀，我这件事情做错了，那就是我们真如能够产生一些世间的善因果。同时呢，哎，你会觉得，哎呀，让你觉得啊，这个世间真无聊，我还是要修行，出离三界烦恼。所以他也能够让你生出出世间的善因果。所以，我们当十教菩萨，他无功用行，他无功用行怎么能够把根本无明破除了？他就用真如的出世间的因果来熏无明，把无明一品一品的熏破，最后证得纯净的真如，而成就这个无上的佛果啊！所以这个真如啊，是具有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因果。所以孟子啊讲性善，人性本善，是从真如自善圆满纯善无我来讲。因为我们众生啊，体就是真如嘛，但是因为被无明一念不解生三息境界缘长六出，被那个无明的尘垢障住了，那个纯善的光透不出来了。但偶尔呢，就好像下雨天偶然啊，云破了一个洞，诶，虽然在下雨，阳光还会露出来，诶，那个就阳良心发现的时候。所以真如是纯善无恶。那荀子讲人性本善，他是从我们的无明烦恼来讲，对不对？所以你看，生下来的小孩没多久，他就会跟他的兄弟抢玩具了啊，也会嫉妒他的妈妈比较同水啊。所以啊，你看那个小朋友的那个两岁三岁的那个哥哥啊，他看他妈妈新生那个小孩子，哎呀，天天的抱这个新生的小孩子，当然嘛，新生的小孩子你不照顾他怎么办呢？啊，天天抱他。那个两三岁的哥哥，两岁的哥哥看到他妈妈不在，还偷偷的打他的弟弟，踢他的弟弟，说你躲掉了我母亲对我的爱，对不对？会这样啊？那个，这是从啊无始劫的习气呀，俱生我法二词而来的自私自利。那个第七世啊，我爱我贪我痴我慢，时时刻刻跟你黏着，从这里生出来的。所以是从无明的角度来讲，人性本恶。但是不是恶啊，那是无明习气的力量，无明可以破啊，真如是不能破的，这本觉本有是不能断，但无明可以破除而证成佛果的。所以我们本论这个用大是指真如的离体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因果啊。那所以修行人能够成此法至如来地，依此我们真如法成就这个无上菩提。那第四啊，是四性啊，所以四性也就是信真如啊，信佛宝、信法宝、信身宝啊，也就是只能悟得一心二门三大的真如法啊，也就是悟得我们一心的体相用啊，你就能够深信一切万法的根本真如啊。何由真如法所显现的三宝啊？所以这个一心二门三大，一而三，三而一，它分不开的啊。第五个五行，这五行就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就是指修行人对于一心二门三大的真如离体，既然有了甚深的信心，便可起行来实证真如，这个就是佛国，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啊，这个就是佛国。所以，但若有众生初学四法，其心怯弱啊，如来有甚方便，即念佛因缘，求生他方国土，常见一佛，永离恶道，并即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为利啊！啊，所以这个五行这里面，也就是讲我们修大圣修行的方法啊，那你如果这个因缘不具足，生性比较脆弱，需要有个依靠，那好啊，本经最后还举这个念佛法门往生他国，在那种比较清净的环境里面修行啊。那最后本论以欠修利益为结尾，也就流通分。我们第五份，欠修利益第五。 这流通分，告诉行人修学此论所得的殊胜利益啊。你看像如本经文所示啊，本经文第41页啊，我们留到经典再来研讨就好了啊。那假若是缘不具足，无法修学此论，那万万不可因不信而毁谤，让人家毁谤大圣佛法，其罪过无量。这在我们本经的经文42页里面啊，也有讲到啊，我留到以后再来做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二个大纲，四论名来解释我们这大圣起信论这五个字的大意啊。所以四论名，我们首先来说明这大圣这两个字。大圣这两个字有三个意义，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大是对小而言的，那圣是为车圣，所以大圣为小圣而言大圣。那为什么圣叫车圣呢？像声闻圣，我们叫做他叫做羊车，羊拖车嘛，只能够载一个人的啊，他都拖不动了。啊，那个人还不能太胖，太胖呢，羊都拖不动，所以小圣的像个脚踏车一样载一个人。那辟支佛圣就圆觉圣，他是属于中圣，他就叫做鹿车。为什么鹿又比羊大一点？哎，他可以载一两个人啊，就像摩托车一样，可以载一两个人，对不对？这也不要载两个人了，载两个人警察会开罚单。现在台北市政府切金会啊，很会开罚单。都躲在暗处照相，对不对？啊，很麻烦的、啊，所以就像机车一样，还可以多载一点。哎，换句话说，比你会多心量大一点，可以度更多的众生。那大圣就什么？哦，他心量大，这菩萨圣会广度众生，像牛车一样，用牛车来做比喻。所以我们用三车，声闻圣就像羊车，啊，辟支佛圣、圆觉圣就是鹿车。菩萨圣的牛车，那一佛圣的大白牛车，那最殊胜无比的啊。所以啊，这个所以大圣是对小圣而言啊，那这个大圣就是比我们这一部论能够普度一切众生，成就佛道啊。所以大圣有第一个意义是，这部论可以普度一切众生来成就佛道，而不是只有成就声闻圣、缘觉圣而已啊，能够成就一佛圣的佛道啊。那第二个意义，就大圣为能行难行、能忍难忍、能够行六度万恨的菩萨行啊。这大圣就能行啊，大圣重在行。所以本论所言的五行，你看这五种修行方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这个止观，其中的止观，止就是禅定，那观就是般若啊。那所以呢，由此五行，也就是我们菩萨圣的六度万行呢、啊，菩萨法。尤其他这里止观呢，啊，他不仅止息烦恼，还要观众生的苦啊，要观大慈大悲，要叫我们悲智等应的普度众生呢、啊。所以这个大圣。有这第二个意义啊，能够行大圣菩萨道啊。那大圣的第三个意义，这大就是指绝代的意思。这些绝代什么？不是大小相对待的，这个大不是你能够想象的，是绝代的，不是相对待的大小的啊。如果大小相对待的大，那一定有限量，绝代的没有限量的，是绝代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讲我们真如啊，我们这念真心体空寂啊，所以真如小而无内，是大而无外。你找真如体啊，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一毛孔可以现十法界啊，一毛端佛在上面转大法轮啊，说小而无内啊，那大而无外，尽虚空遍法界啊，都在这真如心中现啊，都在你这一念心中现。我们现在啊，因为不能破我们的这个见思烦恼根本无明了、啊，所以你觉得啊，你的眼见色耳闻身总有个范围，有个距离。 那菩萨呢，他断见思后尘沙后更破更分破根本无明，他在他心中看到十方法界是在他心中现出来的。所以我常讲初地菩萨破一分根本无明，他可以遍照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这里面若干一切众生若干种心他都悉知悉见，这是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的一切事相，一切事理因果，一切众生的种种哈，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就在他一念心中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二弟看两百个，三弟四百个，四弟八百个，这样倍倍增上，一直到断尽一切无明，那就成佛了。所以佛从自心中看到一切法界无穷尽的法界，就是他一念心所现嘛。所以佛成佛的时候他就说啊，佛在他自己的身心中看到一切法界有情无情同成佛道。为什么？体就是真如嘛，他成佛了一个体嘛，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嘛。你以为有界限有毫端，那是你自己的分别心啊，你自己的分别我法二执，俱生我法二执，有了这个分别才有差别相。否则的话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体都是金啊，一金成气，气气皆金啊。当然如果我们刚刚听我讲这个觉得很吃力很听不懂，所以这个道理我们慢慢熏啊，慢慢熏，我们就深深的感受到这样的境界，深深的感受到这样的境界啊，你很乐意去吃苦啊，真的啊，你不会去羡慕人家啊，哎呀那个人好幸福啊，你看他都不要忧虑，他吃穿都没有问题，他好几个房子租给人家啊，他都没有问题，他多舒服啊，他这么殊胜，你看他可以怎样，你不会羡慕的。你如果你是这样的境界，你会觉得我好惭愧啊，我好自私啊，我一个人过得这么好，大家过得那么苦，你会觉得很难过啊，那是你境界的提升啊，你会带点哎呀你有对不对，你也跟着众生分担一点忧虑，哎呀他们有虑我也分担一点忧虑，你反而会自在一点，那就是你修行的进步啊，那只能相应，不是把自他之间拉得太远，你相应这个境界那个感受就出来了。所以你对于受点忧虑受点烦恼你会甘之如饴，我愿意去承受它，反而你一切无忧无虑的，别人有忧虑的，你会觉得有一种哎呀我太自私了，一点惭愧心反而会生出来，这是你修行会得到的。等到你真正有这样相应，从你自己心性感应到这样的时候，那我真的恭喜你，你真的进步了。所以很多人他现在或啊房子租给人家，自己生活无忧无虑，然后修学佛法，觉得啊他觉得哎呦我很安很可以安心的修行，他没有想到外面的人啊，那是还是在自他对立的境界啊，要提升啊。所以这个大为绝代啊，真如小无，大而无外，法界就是真如啊。所以你慢慢相应的时候，你自他的关系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你嗔恨心仇恨心啊，一想都是自己人嘛，有什么好计较的，一想都是自己人嘛，都是骨肉嘛，有什么好妄谈的，所以你就愿意替大家吃苦啦，你就愿意来承担一些责任，而不是碰到责任把它推得远远的，那不行的啊。所以啊，这个小而无念大而无碍，也就是无人的真心呢，体大相大用大，也就是我们这一体三身自信佛，我们今天清净真心一体三身自信佛，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所以这里我再不再详细说明了。那此心能遍现法界普度一切众生，所以这大圣有这三个意义。那起信这两个字啊，有两个意义，有两个大意啊。那第一个意义，起叫做升起，谓之升起。信呢是相信接受，也就是能够接受佛陀的教化，依教奉行啊，依接受我们本论的教导，依教奉行。你看《华严经》 有段经文，他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所以信是起行之本呢。所以你看，那个《华严经》讲信解行正，由信然后解，然后你再去做，然后做的才能够正果。但是信你一定要由信而有信悟，如果你信悟的啊是这样子，那是信悟。如果你在文字中想了半天知道文字而没有悟，那个信的观照力量不大。有信悟你来观照，远离这五蕴六尘的烦恼有力量，然后你有信悟的观照，你就有解悟，那解悟力量就更大了。你可以亲见这境界是梦啊，时时看到这是梦心啊，这仅整个境界根深气界就是你那梦心变现的啊。我常常这样讲，人家觉得那也是安呢，但是我感受的体会的很清楚，但是说不出来，这是你自己根深气界，就是梦心的。所以白日梦时时眼前就是白日梦，你想到这个道理有什么好计较的，你就会放下来。所以有解，一定要有解悟，解悟有力量，解悟这个离体，解悟的力量这样观行观行，最后烦恼挂不住了，烦恼挂不住，慢慢那就有了正悟了。正悟由一念尽性而达到信心不逆，由初信而到大彻大悟的境界，那修行才会成功啊。所以华严经讲信解行证，所以佛法不在文字多啊，你要有悟处啊，有悟处那个力量就有了。如果你只是贪多一定要懂很多，你懂得你内心一定一大堆疑惑。所以啊，你不要看有的人他好像懂很多佛法，他只是不敢承认而已，他内心一堆疑惑不晓得解不开。那通达佛法他内心是四通八达的，他听什么就知道，听什么就知道这在说什么，这在说什么，一听什么就知道，他内心是四通八达没有障碍的。那为什么会没有障碍？他是悟而来的，深解悟就他能够有这样的境界。如果你是在教下广读文字，你内心一定有障碍，对不对？有障碍，但是呢有时候他不好意思说，对不对？拍摄供我懂这么多，要过我们当然我讲不出来。所以修学佛法你自己怎么样自己最清楚，不用骗别人，自己想清楚自己最清楚的啊。你自己的内心是怎么样，是一片黑漆桶或是一片光明，你内心是四通八达或是处处阻碍，你自己最晓得。所以有的人去问啊，师父啊，我会不会跑哪一道啊，我怎么样啊，这真的是很奇怪。我听到这个就喝酒，你我不问你自己问师父，对不对？你问他干什么，对不对？你问你自己啊，对不对？所以自己才晓得啊，看你根尘接触起心动念想些什么内涵啊，你有没有觉观的力量啊，有没有对治烦恼的力量啊，你自己最清楚啊。如果你学佛学了十年十几年，你没有一点力量来对治烦恼，只是懂这个，那学佛只是得到一篇文章而已，结点缘而已，来生又忘了重新学起，对不对？你的心境境界在十法界的心境境界你没有提升啊，你的心没有放光啊，那真的是很可惜很遗憾。所以华严经讲信解行证，你一定要悟处啊，从这里才会得到佛法的受益啊，啊，然后由信啊来起行，最后才能够证。所以信有浅信有深信，到最后得到尽信啊。那尽信那就什么尽智双明，一念尽信就相应，所以一念尽信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就念念佛啊。所以尽信就是正信啊，真正的正悟，最少都是原教初心位的位次啊。那第二，此第二个意义，此言起信乃以大圣的理啊，也就是一心二门三大，那以本觉内心为因，以佛菩萨善由外心为缘，内外因缘和合，对大圣一心二门三大的圣境发起至诚恳切的信心，而得到信心清净，寄生实相而证菩提国。所以你看，这个起信的第二个意义，以大圣的理，也就是依照这一心二门三大。一心它的二门是生灭门， 真如门、生灭门。那体相用，体是空寂的，相是具恒沙妙德，用它能够出世，产生世间出世间的善善法，所以它能够内心叫我们良心发现，叫我们产生出厌见这个世间苦啊，厌见这种出离啊。所以你看，它以本觉内心为由，因为我前面已经说，本论所讲真如是纯善无恶，像孟子所说是人性本善，所以他能够本觉内心，你偶尔之间会觉悟过来，对不对？像墨学以前没有学佛以前迷惑颠倒，你看我做建筑业的啊，二十几年前迷惑颠倒，什么坏习惯都染上了，可是我一学佛啊，本觉内心一心，忽然之间我今天学佛，今天就把我那些所有的坏习惯当下断掉，你们相信吗？那这个本觉内心的力量啊，我当下就断掉啊，那些坏习惯，我说好，今天就断掉，我就断掉了，全部断掉啊啊，那个吃烟、赌博，甚至这种种坏习惯一断就断，这是什么？本觉内心啊。他能够这样啊，然后再加上以佛菩萨善由外缘为缘，所以你在修学过程中啊，当我们信心退了，时时有感应，你在看经的时候，怎么一阵异香来了，信心来了，这有没有感觉？当你心里很无助的时候，晚上却做梦，梦了一个观世音菩萨来了，给你信心又来了。你在读经的时候读的很无聊很厌烦的时候，一阵异香，好几阵精神又来，呦，佛菩萨在看我读经，我很高兴，又精进起来了。菩萨外缘啊，将来帮助你啊。所以你在用功，你就要真正发起心要用功，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看着你啊。所以啊，我常常讲，我修学我是以这种空中的道理，以心地的道理，可是我最后啊，我却发现，哎呀，我们修行人没有三宝威德的敏慈，好难哦，你知道很难哦。所以我为什么说最后呢？我本来以前我也吃饭，我也不会来一个什么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我也不会来这个。我觉得这个都是一切相都是虚妄，对不对？最后呢，我乖乖的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而且是很诚心的，为什么感激啊？所以信真如、信佛、信法、信僧，不会偏空啊。很多人偏空啊，但是佛菩萨想帮助他，他拉不回来啊，命是拉不回来，他变成狂慧拉不回来，好可怜哦。福德因缘不具足啊，很容易就走偏了 所以我在说《金刚经》，他在讲空的，讲一切相都虚妄，我劝大家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那都是自己的心得报告。因为我有一段的差点偏空了，真的很容易偏空了啊！所以修行没有资粮很危险，没有一种帮助众生、一种奉献的精神，很容易偏空，自己不晓得，以为我现在是很厉害了，偏空，自己已经走到偏空了，很危险，很不容易。有时候一不小心拉不回来，那就完了，这一生就完了。那拉得回来有救了，所以我现在还有一点希望，还有一点可以救啊。所以啊，我现在只是在讲这个以本觉内心为因，以佛菩萨善有的外缘外心为缘啊。你看自己会自信的觉醒，加上佛菩萨各种的帮助你，内外因缘和合，对大圣这一心三二门三大的圣境发起至诚恳切的信心。什么叫至诚恳切的信心？就是明心见性嘛。明心见性，至诚恳切的信心，这一心二门三大我把它开展出来，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那无所计者。哎呀，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嘛，何其自信，本不动摇啊，何其自信，具足万法，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这几句。那个本自清净，本不动摇本不生灭，那就是空如来藏啊，那就是真如门啊，那就是体，具足万法，能生万法， 那就是他的相用，那就是一心的生灭门，很清楚。所以你用这样才能够发起至诚恳切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一念尽信，明心见性，见菩提啊，啊，而得信心清净，寄生实相而证菩提果啊。所以起信有这两个意义啊。那论为论辩、论说、论义啊，这论辩、论说、论义，也就是假立主客的问答。所以并不是有谁在那里问，有谁在那里答，这是假立。啊，一种教学的方法，假立主客，假立这一问一答，来往复的思维辩论，以建立正理。所以论有两种，一种叫中经论，一种叫世经论。那本论是中经论，以中论且经。啊，那中经论是把经典的中趣，它的中趣发扬光大的。那一种是释经论，是解释经典的，像大智度论就是释经论，它是解释大般若经的。那我们本经是中经论，是把楞伽经的中趣发扬光大的。所以为什么默学要讲这个课程，来啊，来圆满，来接着我们那个达摩呢，那祖师的那四部论啊。那接着还点时间，我们来说明，来讲这第三大项目造论者马明菩萨造。马明菩萨也是马明大士，大圣就指菩萨，他法身大士，他是禅宗的第二十祖，他哎不第十二祖，对不起，禅宗的第十二祖，中印度。婆罗奈国人，这在中印度的婆罗奈国人，他出生在一个婆罗门的家庭。那个时候啊，刚好是政治动荡、思想活跃的年代啊，所以他的家学也非常的渊博啊。同时呢，他又师承名门啊，他是出自于名师的。他本身又聪颖多智，非常聪明，又勤奋好学，所以年纪很轻的时候啊，年少的时候就精通秽陀以及各种的四典啊，各种的四典啊，这种外道的四典、哲学的思想他都精通的。所以他的文学修养啊，以及他的智慧跟辩才都极胜一时啊，很受人家的尊敬的啊。那马明菩萨依照众圣典记里面的记载啊，马明菩萨他是生于汉安帝天初二年，也就是在西元1151年这个时候出生的啊，那个年后面应该加个逗点啊，他在这个时候出生的，这样看得比较清楚。那刚开始呢，出在中印度出家为外道沙门，他最先是修学外道的，是个外道的沙门，就通俗一切出家修行的修行人啊，他是外道的出家人，他四字变聪啊，善通论义啊，所以这个富那夜奢尊者知道他是个人才，所以他借机啊来劝，借机来以各种因缘，希望他来亲近，需要马明菩萨来亲近这个富那夜奢尊者。那有一天因缘具足了，马明大士来见这个富那夜奢尊者，马明菩萨就问了啊，听说你传佛心印了 啊这个富那夜奢尊者是第十一祖啊，所以马明菩萨说你是传佛心印了啊，见信成佛了。马明菩萨就说，那我想认识佛，什么是佛啊？那这个富那夜奢尊者就告诉他，你想是佛，你不是的这个人就是佛，你有疑惑的那一念心就是佛啊，就是佛心啊，心是佛啊，体就是佛啊。所以他这里不是是佛啊，他在想，我想是佛，佛是什么？那个亏心骂苦那一念心就是佛心， 要叫你直下会起啊。这马明菩萨说，你佛都不是了，你都不认得佛是什么了，你怎么知道什么是佛呢？那尊者就告诉他，你还来问我，你不是佛，想要叫你什么是佛，你既然都不认识佛是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什么是佛呢？这一念心，是心是佛啊，你怎么知道我不认得呢？马明菩萨就说，这个是记忆呀。那富那夜舍尊者就说，不是记忆啊，这是木意啊，是木头的意思啊。那尊者富那夜舍尊者接着又问，那你所说的记忆是什么意思呢？你看马明菩萨他心里是觉得他也是觉得非常的自满呢、他说我以思频出啊，我们一频一来一往，频频的，你也没有高我多少，说以思频出，我们两个频频的，对不对？你有没有真正回答我的问题？我们以思频出啊。那他又问呢，又问你莫意则佛啊，那尊者我说是记忆，你说是莫意，那莫意是什么意思呢？尊者就说，你被我解啊，你不懂啊，我听懂啊，你被我解，我们从文字上看，句子可以记木头，对不对？他说我就用句子把你解开了，其实这个含义是什么呢？你不懂啊，我懂啊，我跟你讲，不是则即是佛，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我很清楚啊，就是那一念心啊，就是你起心动念那一念的心体就是佛性啊。马明菩萨知道啊，尊者深意啊，他知道他输了，说古代的人真的很可爱很天真啊，他输了就马上拜人家当师父了，我们输了脸红耳赤，一定要争到赢，乃至不高兴掉头就走了。你看他知道，哎呀，我输了，马上就请入室作为弟子，哎呀，我拜你当师父，你教我，对不对？他说好。然后这个富那夜舍尊者就收他为徒啊，然后传他心地法门啊。马明菩萨得法后，在华师国广宣佛法，因为他博通群经啊，明达内外，才遍盖世啊，世众信服啊。那因为听说马明菩萨说法的时候啊，能感得恶马不死而悲鸣，所以他有个外号叫做马明菩萨，是这样而来的。他这个称号是这样而来的啊，马明菩萨，因为他说法能够感恶马呢，那个马已经很饿了，他还能够停止他的饮食来听马明菩萨的开示。所以他作有大圣起信论，还有大中地贤文本论，还有佛所行赞等11种，有这11种。而且呢，马明菩萨并所创将佛学的体悟以诗歌以戏剧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因此被视为印度文学古典时代的开创者。所以马明菩萨不但是一位大圣论师以外啊，他的佛学思想博大精深啊，他的诗歌艺术诗歌的艺术啊，更是炉火纯青啊。所以马明菩萨不论是在文学史上或者是在佛教史上，都具有伟大殊胜的贡献啊。那最后我们来介绍这个易经者。这易经者是梁三藏法师真谛义啊。那第一项大圣起信论有2种译本，一种是在梁朝真谛大师译的，是一卷，它只有一卷，称之为梁译本。那我们现在要上的课就是前面经文的这个部分，就是梁译本，就是一卷。那另外一种是大周武则天大周这则天皇帝，他把唐朝国号改成大周啊，所以他实在是唐朝所设的。另外在大周武则天十叉蓝图所译的2卷，这个大圣起信他是 两卷，这个称之为唐译本，因为大作是属于唐朝的嘛。那唐译本就是我们后面《大圣起信论》《列王书》哈，这个偶义大师所注解的这《列王书》这个版本是唐译本，所以我们这本书里面有梁译本，有唐译本。那我们解说的是以梁译本为主，但后面的唐译本可以做我们还没有来听课以前自己在家里研习的注解，可以自己先看一下啊。所以这一本里面通通有了，有梁译本，也有唐译本。那所以我们本次讨论是采用真谛大师所译的梁译本啊。我们请翻开第四面。那梁是指梁朝这个时候啊，梁武帝这个时候。那三藏法师是指精通三藏教典的大师啊。我们以为三藏法师就是指唐玄奘，他只是意思讲玄奘大师他是精通三藏的教理，所以我们尊称他为玄奘三藏法师。三藏法师不是指谁啊，他是指精通三藏经典教理的大师啊。那真谛梵语叫做婆罗摩林啊，真谛婆罗摩林啊，婆罗摩陀啊，对不起，婆罗摩陀。他本来是西印度人，他在梁武帝大清元年8月15日这个时候来到我们中国的南滨。那一年八月见了梁武帝，那个时候刚好是侯景造反了，梁武帝最后被困住了，被这个侯景包围困住在这个台城啊，最后就困死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啊又遇到这梁武帝的驾崩啊，所以不得已就隐遁起来啊，跟着他两位徒弟啊专心从事易经的工作，一直到成宣帝太建元年啊，这22年间一共译成了49部，一共是142卷。这个时候真谛大师啊已经年纪大了，所以他住世70岁，住世70年而逝疾而入涅槃啊，换句话来说也就圆寂了。那真谛大师以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大师跟玄奘大师跟不空大师同是翻译经典的泰斗啊，也就是翻译经典的这个佼佼者啊，这个泰斗。那我们本经也就是真谛大师所翻译的啊。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把大圣起信的呢这两章讲义介绍完了，下个星期我们就可以来解释我们本论的这个经文了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祝大家一起合掌。